其实九章到十章呢，你可以说它是个段落，也可以说它不是个段落。你从十章六节开始看，十章六节非常像什么？像诗篇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然后一直一直讲下去，讲了很长一段，其实是耶利米的感受啊，也是耶利米对耶和华话的回应。尤其有意思的就是，你假如说神对我们有一个启发，我们大家就傻在那个地方。十章一节这个地方，它蛮清楚的一个主题，它开始讲到偶像。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不要为天象惊惶，因为这些偶像都是虚无的。耶利米一听呢，他就有一个诗篇可以写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一段啊。那到了最后，你看看22节开始，有风声，看到敌人来了，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，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，成为野狗的住处。那你听到这个消息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办，赶快收拾家当，是不是赶快买这个旅行保险？耶利米马上就说了：“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耶和华，求你从宽惩治我，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，恐怕使我们归于无有。”哎，你看看，所以这些东西就让我们学习怎么祷告，怎么回应神，很好的一个范本。这是大概的分段，但你如果从第九章开始的话呢，我们这里有个问题啊，就是第九章第十七节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应当思想。他怎么要说要应当思想？要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，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。你们在国内有没有这个规矩的？就是有家里死人啊，他要摆排场呢，他就找一些专门哭丧事的人。我们在台湾是很多啊，你专门到丧家去帮他哭，你可以赚钱的。
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的，那个时候完全不让迷信，一旦开始了可以让迷信的就有了，马上就有了，文革以后就有了。
这个文化也不只是在中国这边有啊，显然在以色列这边也有，神告诉他们去找那个来帮我们哭，是吧？来帮我们哭。哦，我们梗要上来，这下就鸽子上来，我们就有救。那这个第一段大概是从这个17节到22节这一段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妇女们呐、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领受他口中的言语，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。”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举哀？这什么意思？
叫他们冷静下来，因为你如果不制止的话，他立即会给你搞出事来，摔了呀，判了呀。
今天早上刚举了一次，老二期中考试不是很理想，我跟他聊了聊，带他做了个祷告。
那是你举哀
悔改了一下啊，
人家考不好你就叫他悔改，
一起了、啊、我说一句他说一句。
去年新冠肺炎不是锁在家里3个多月吗？我们其实就悔改啊，我们全家人每天嘛，连续7天，
感谢主啊。
自己啊，我们三口，因为我们都受洗了嘛，有时候掰掰饼，那个时候他叫他祷告嘛，他应该也会悔改，他自己知道有些问题。
他为什么要以色列的妇女教导他们的儿童举哀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他们举哀？
我看见后面一句哈，因为他说了因为。
对呀，为什么？
他说了因为死亡上来。进了我们的窗户，入了我们的宫殿。要从外面剪除孩童，从街上剪除。
对呀，
他这里举哀不是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孩子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是这个模样了。
对对，你心里面要准备，这个话非常的形象啊，因为死亡上来，这个好像当初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，那个真的就是死亡上来击杀埃及的一切的长子。这次死亡上来要把整个的犹大地都变成荒场啊，尸体无人收取啊。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糟糕啊，可是他已经告诉你们这些做妈的，你需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，我们所活的这个环境啊，将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 这些事情不在你的手里面了，世界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。那为了这件事情，你需要举哀呀。那这东西弟兄姐妹跟儿女的之间的沟通怎么样？你们谈不谈这个世界的前景呢？
谈得很悲观。那老二也加入
Forbes 富比那个杂志，它上面就说一天增加一个亿万富翁。很多人看起来现在是发财的好机会，尤其年轻人，就网络起来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你可以出名啊，你可以发财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头脑一定要冷静，不要说别的，但是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就非常非常的可怕，真的是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啊！极大的灾难将要临到我们。然后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穷人，好可怜好可怜的穷人。你像中国的话，他认为自己前途一片看好，简单的说就是现在还能够活着，能够有口气，能够吃饭吃饱，觉得很得意的人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被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的人。你若是眼睛没有瞎，你肯定看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话，那真的和我们现在是完全合在一起。其实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，包括我们的孩子啊，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传统的思想啊，保守的，你在班上就不要发言了。你在同学之中你绝对是极少数的少数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怎么办呢？哎，耶和华的建议是举哀。 Jennifer 跟徐悦啊，你们在家里边有没有什么举哀课？
什么叫做举哀啊？什么叫举哀？你给跟我们
举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段从九章十七节这个地方开始讲的，因为世界的情况不好啊，神的审判快要临到啊。九章二十五节，日子将到，我要刑罚全地的人，神要刑罚，你怎么能不举哀呢？为了这件事情，他要妇女教导他的儿童举哀，
就是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
对，
先开始悲哀是吗？
啊，这个所谓的举哀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事，这个劫难逃不掉，
你知道不会好了。
不会好了，没有希望了，不是说你不要活了、
okay.
但你要怎么活，你这态度是不一样的，
就有点像提前办丧事礼拜
啊，对对对，就你整个的想法不一样。最简单最清楚的事情，像罗德跟亚伯拉罕啊，罗德就看见约旦河全平原都是滋润的，但是实际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那个地方是有战士的，四王五王，五王服侍基大老马，基大老马在远远的地方，怎么会服侍他们？而且服侍他们十三年，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有战乱的。罗德完全不举哀呀，亚伯拉罕举哀，亚伯拉罕就不往那边去了，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。你看亚伯拉罕后来又离开希伯伦，就往旷野去了，他往南地，往基拉尔那些地方去，那就是旷野地了。他离开以后，原来住在曼利橡树的亚摩利人突然换了主了。等到撒来死的时候，等到撒拉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变成赫人居住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如果不走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他也跟人家结了盟啊，对不对？他对这个世界丝毫不存幻想。亚伯拉罕的老家就是基大老马王隔壁，他一路走过来，这个米索布达米亚这整个的地方其实是一点都不太平的。然后耶和华跟他讲，这个地方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所以他只能做寄居的啊，只等神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为业。所以他在世界上就成了做客旅、做寄居的，一同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。一方面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一方面你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举哀的心情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年轻的小孩子，就像我们小时候被人家灌输明天一定会更好，人定胜天，我们需要把它反过来，举哀是一个非常好的词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前途茫茫不容易，不容易不是讲说你自己能不能找到碗饭吃，中国小孩从某方面来讲真的是 privilege， 爸妈都会帮他，我们很安定的学习环境让他念书，对不对？他预备至少念到大学毕业，然后他功课要是还不错的话，他总是能够混口饭吃的。不是讲那个东西，而是讲整个世界的前景。像这个穆恩生了个娃娃好可爱，可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所面对的。为了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举哀的心情啊。所以凡是做妈的需要干什么？
教导孩子举哀，
做妈的要善唱哀歌，善哭，对吧？
这两天群里面说那个小魏发的那个唱红歌嘛，明天嘛，明天是礼拜天，这个政府就要来查了，周边的所有的这种教堂有便衣进入，但是通知你们的啊，小孩可以带进，但是教室里不能有任何的主入学老师在教导，一旦发现取证的话有危险了。下一代你看很快嘛，那个小魏说他们两年前就已经实行了，杭州最大的教堂崇义堂一年前已经没有主入学了。
关掉
啊，然后周边现在就是说也开始了啊，这个思想控制是的确是越来越厉害了。
嗯，
原本要求公务员和事业编的人是需要学习强国嘛，现在临时工也手机上也要装，也每天也要打卡完成半个小时的这个内容，你手机要放着点，然后他还每天都有排名，如果时间没到要扣分，说明你思想不正确，呵呵，要通报的。老师也是逼着是不是天天很紧张的，手机上都要打开啊。
重庆那里好像有个中学就已经开始跳中字舞了，看了新闻。嗯，
我最近的五四青年节啊，所有的学校都在唱红歌啊，这个是真的。
你们认为他过了这一阵子，过了这个百年日啊？百日咳之后他会不会好一点呢？还是这次习大大要玩真的把中国变成北韩，因为他有民意基础啊，
自信啊，人定胜天啊，就是我们是有希望的，中国经济一定会好的。很多基督徒也定这个听这个。
对，这个举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观念。九章剩下的一半他就讲耶和华要刑罚列国了。那这个刑罚列国里面他尤其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心没有受割礼。那在这里新约的声音又已经出来了啊，不是在乎你外面受不受割礼，而是列国都一样，以色列也一样，尽管你受了割礼，你的心没有受割礼啊。心没有受割礼的人呢，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。举哀这个词呢，是神给我们的非常好的建议，这跟世界的潮流完全相反。那他说你不要自夸，不要财主，不要自夸，勇士不要自夸，小粉红不要自夸。什么东西自夸呢？认识耶和华。所谓认识耶和华，在这里讲的尤其是讲到耶和华的作为。他在这里形容耶和华的作为是很有意思，他不是说耶和华审判列国，他那个审判列国在刑罚列国在别的地方，在下面才讲。他说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。哎，这话怎么讲？你必须对这件事情有认识。死亡上来，街上的小孩都被杀了，这个算是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吗？你能够以此夸口吗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人家就说，哎，小孩子这么可怜，被饥荒饿死了，神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还说这个神是慈爱的呢？你如果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你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认识耶和华，不但认识，还要知道。这个认识跟知道有什么不一样？还要以此夸口，说这一切的事情呢，是耶和华不只是在刑罚权力，刑罚一切受过割礼，心却没受过割礼，而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在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。这话怎么说？
你这个是很难的，你怎么跟人家解释杀小孩是慈爱、公平、公义呢？
我们先要跟自己解释啊，这里所说的问题是跟自己解释啊。所有的人在审判底下有什么好跟他解释的？
您说跟基督徒解释？
跟自己，光跟自己，先把自己说服了。
对，他看来就我们被洗脑了。
不管他怎么样，你自己得有一个确实的认识，知道这是神在施行。
公平公义，
慈爱，慈爱是第一个。
公平公义。
那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最后不是把长子全杀了？
就是啊，
耶和华做的啊。
那是不是耶和华的慈爱、公义、公平啊？
对，怎么解释？
136篇，
因为他们硬着心肠嘛。你耶和华不最后不用那么厉害的手段，他心就一直硬下去嘛，他就不肯。相信
耶和华的慈爱长存啊，136篇就是这个主题。嗯，这新冠也是。
到最后，前面十灾都一个还都没那么狠，他不接受教训嘛，他还觉得他还可以抗下去嘛，抗到耶和华吧， 长子全杀了，那你怎么说呢？你能够说耶和华为什么杀我的孩子呢？是他做错，为什么杀他的儿子呢？
哦，是啊，那我们就单单在这个时候留在这个耶利米这个时代，以色列人想一想，或者先知自己想一想，现在神要刑罚列国，以色列国马上就要被灭了，而且死亡上来啊，你们没有人收尸，都要成为荒场，这个叫做耶和华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你自己需要先被 convince 啊。
就是你被剪除掉的是你的肉体。
肉体。那我只有肉体啊。
灵魂。你不是最近老在谈灵魂吗？看了一个解释很搞，他是这么说，他说耶和华与其看着小孩长大了犯罪，他就现在先把他们剪除。
老而不死为之贼是吧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
就是越长大罪越多，先剪了。
就是最近不是有个笑话，就前几年就是那个老人在汽车上什么的讹诈了，或者是摔倒了讹诈了，就说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。就是我一直老下去还挺长寿，那、这个社会罪恶越来越多了。
是啊，不容易啊。你看十章十七节、十八节，他就讲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受困的人呐、啊，当收拾你们的财物，从国中带出去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：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，好像用机弦甩出去，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。底下还有五个字，什么？”使他们觉悟，就是刚才丁青讲的这件事情。因为神的慈爱、公义、公平是他的什么？他的本质是神就是慈爱，神就是公义，神就是公平。他做这一切的事情要使人觉悟，因为这些人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下场？因为他们离弃神，
拜偶像。
诸天哪、啊、你们要惊惶，对不对？地要极其荒凉，因为我的民做了一件事情是这么严重，他把他们的荣耀换成无义的神呢、啊？那神要剪除全地一切的东西，在报应的日子，这一切都要被剪除。那你说这个世界的末日，神的审判来到是什么？神的慈爱、公义、公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，凡是罪得到赦免的人，都进到神的慈爱里边，把不信的人、把悖逆的人留在审判之下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啊！但是这个灭亡来临以前，有没有给我们机会？有。有没有福音传给他们？有。这个叫什么？那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是慈爱、公义、公平的福音。你当然你说跟这些啊，觉得前途一片大好的这些人，被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的人，你跟他们讲是没有用的。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需要想清楚，我们自己需要在这个地方站稳了。这小丸子讲呢也是真的啊，所罗门也讲了嘛，还没有见天日就死掉的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，因为你一切的事情都要在神的审判面前交代清楚。人的灵魂既然是神所赐的，那当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被神收取了，其实他在什么地方啊？主耶稣不是讲了吗？在天国里的，正是像他们这样，像这个孩子这样子。所以你别担心。那不说别的，但是这次新冠拿了这么多美国的老年人去，这老年人多半都是信主的啊，恐怕多半也都是川粉保守党的，是不是？那这对他们来讲是什么？免去了许许多多的灾祸吧。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，是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死，神看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，他早就可以审判以色列，他一直没有审判以色列，他为什么要一直派先知跟他们讲？因为这是神的慈爱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已经说了，他已经定了义了，约西亚王死了以后，他要开始在全地施行审判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讨论的？什么叫做你们不要效法列国和列国的行为？现在列国的行为是什么？
不是拜偶像吗？
那个时候是拜偶像
啊。那个时候你说现在列国的行为，
对，现在列国的行为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。
做买卖，往来贸易，
做贸易
往来奔跑，
光所罚的原来有点快。
那是还有什么东西？因为这个大的趋向我们必须要看清楚，也必须要跟我们的儿女讲，我们心里面也需要有预备。
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
那当然是。
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看，如果你看从欧洲过来看，然后再看美国现在执政的民主党，就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。
嗯，这个要问那个不讲话的 Edward， 你觉得像列国的行为是什么？跟你教的东西有没有关系？
列国现在就是做生意嘛。Globalization，
你再给我解释解释，列国的行为 Globalization 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？
这些年，特别是去年以后，我们现在主要突出的方向就是全球供应链的管理，因为发现全球供应链的它本身有很脆弱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本来是要和中国脱钩的，
嗯，
结果后来发现，不但无法脱钩，反而更加的依赖中国的产业链，因为美国的全球的复工情况，中国是做的最好的，
嗯，
也是开工最早的。那美国都在家待着，所以去年的贸易的顺差比往年更大了。
这个经济体制全球化再下去会有什么结果？我不是说美国、英国、欧洲、中国有什么结果，而是对
这个就不好说了，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嘛。越来越多的还是回到了在政治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，我们本来以为已经冲淡了，没有人会想到会回到意识形态上的对抗，但现在的事实就是又回到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抗，而且我们现在掌握了比冷战时代先进的多的对人民的控制的技术，到底会向去何方，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就历史的经验会告诉我们一部分，但是未来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，全地都说一样的话，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人类的思想差异性还是很大的，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，因为通过这种沟通把人的距离变得很近以后，我们突然发现对方这个面目可憎。
这些弱势的国家会怎么样？第三世界、第四世界会往下发展下去，他们会怎么样？
那不一向都是那个
不在你们研究的范围之内，是吧？
不是研究范围，因为非洲啊什么，对，但是，对，这些国家都是任人宰割的国家。
所以全球化好像从这个经济上讲，资本家要往这个劳动力比较低的方向去吧，比较贫穷的国家它会从这个经济上要受益，但是呢，环境上可能和文化上可能要受到负面的影响。
嗯，他的经济还是一样啊，像现在康沟啊这些地方，他们的总理啊拿的薪水可能比欧洲的总理还高，可是他们老百姓是穷的是一塌糊涂，因为里面太腐败了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你如果看非洲的话有可能是，但是你如果看过去，包括东南亚和中国、印度，这个全球化对他的经济上的提升，我觉得这个是看到是正面的。对，
他必须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这个 infrastructure 在里边才行。
可能 take long time， 当然了，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政府腐败方面，不知道怎么去。
像马尼拉菲律宾当然是蛮发展，可是马尼拉还有全球最大的这个 slum， 马尼拉他们不用垃圾回收，他们垃圾回收就是用贫民窟的人去。
啊，对对对，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，这个对菲律宾那个，哎呀，这个
很
脏，很。环境特别差，
以前我们不太接触到这种问题，现在接触的问题真的是蛮复杂，就像 Edward 刚才讲的，你发现这个人跟人的距离一点都没有办法拉近。给大家发了一个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劝告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机会看，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，因为所谓列国的行为就是完全是与神给我们的劝诫是背道而驰的。他从开头他就说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这世代的人呢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以色列得救诚然是在乎归回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你看得很清楚了，简单的说，列国的行为就是离开神，就是不听神的话，那这个医治列国行为的办法就是你要回来。可是先知耶利米向他们呼吁，以色列有没有回来啊？没有回来。我们现在向全世界呼吁，全世界回来了没有啊？没有回来，连我们的儿女往往都不愿意回来。那耶利米给他们的劝告就是说，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， 你现在跟中国讲讲看，他唱红歌跳红舞，他们叫他们在羞耻中打卧吗？开玩笑。我还看到一个显然是中国来的精英啊，在加州什么高科技的地方做事做得很得意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中国人对于美国文化有哪一些方面就是最难以理解，他要发言了。他说，我对美国文化可以说对比中国文化呢还要熟悉，可是直到如今我有三件事情难以理解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枪，第二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？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这个 Christianity 为什么抱着基督教的大腿不放他们的思想离开神，离开悔改，那是太远太远，而且这个远的距离呢是以光速啊在向耶和华离开，在背道而行，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向。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这种种的控制，节目已经讲了嘛，这个谁对基督教最内行啊？其实中国共产党，你实在是你必须要称赞他，他们是非常内行的，他知道要扼杀中国的基督教，一定要扼杀儿童主日学。我们是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，这些话世界的人听不进去，可是这个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最清楚的信息啊。然后他说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你现在问一个中国人，你心中有哪些是恶？到底是坏人变老了，是老人变坏了？他说不出来的。我们心中已经不是这么清楚，像从前的时代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查过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。这些话你如果对照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，那是越看让你越心凉啊。我心与你生疏就会怎么样呢？我会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全球化搞得再好，你的供应链搞得再好是没有用的，它让你转瞬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。然后他劝我们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